这个今天我们继续讲《楞伽经》啊，那么这个集一切法品二者二，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可以说是集一切法品二者二的最后啊，那么一段，我们应该呢把这个集一切法品哈、啊、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所讲的，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啊。我们最近谈的啊，这个上个星期谈到空这样一个问题啊，我想各位在这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读这部经、听这部经，你慢慢会比较了解说，哦，佛所讲的空，其实并不是消极的那种空、空无的那种空，或者是空空空空那种空。已经不是，你至少了解。但是如果你不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一个部分的这个它的内涵，你一下要去解释什么叫空，还真难解释嘞。所以有时候我常会碰到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简单跟我解释一下空是什么意思？我说当然挺空的，一下子马上要解释一个空，怎么解释呢？有时候想不出没有办法出来，我就去想出一些方便的 parable 出来做解释。我说勉强要讲的话，只能这么讲，我们还是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实体的存在，我们称它叫做空。但是这个空不是成为任何啊一个事物或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知识乃至于一个资讯，都不是。可是只有这个空，这个存在的这个空，才能够去孕育知识，才能够孕育种种的这个福报，可以孕育种种我们的啊对一件事情的创意。我们应该这么说说啊，你学英语也是要靠它来学，但它不是英语。你学数学也要靠它来学，但它不是数学。你去学物理也是靠它来学，但它也不是物理，也不是数学，但它是它，它是空。那也许你会这么讲说，那它如果是空的话，那怎么会成为可以读数学、可以读物理、可以读化学、可以去读历史地理呢？我说谁跟你讲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一种实存，它是一个实在界的本体界的东西。但如果它已经成为一种数学或者是物理的话，那它既然是数学，就没有办法变成历史；它既然是历史，就没有办法变成物理，也没有办法变成英语。你要弄清楚，既然本质是数学的话，就不行，就不能变成别的东西。所以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没有本质的存在。好了，我有时候为了使大家更了解一点，我就讲说，哎呀，水就是空，加了糖以后的糖水就变成有，水泥是空，弄成水泥住了以后就是有，布是空，做成衣服以后就是有。好了，这一讲以后，他们就讲了，布就是空，水就是空，这问题又来了。也就是凡是我们所执着的任何一个东西皆为虚妄。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在讲空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可以把数学物理读得很好，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啊学工的工程师，我们自信满满认为我在这方面很有成就，但是他有可能在做人方面啊他实在是做得很差，但也有可能他跟家里人相处变得非常的别扭的怪脾气，有可能哦。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人真正开发一个最后的那个空性的智慧，是这个智慧既可以用到这边来，但也可以开发到用到他的人际关系，用到他跟别人相处、跟别人同理，乃至于在他生活中可以啊欢欢喜喜的去过实现的生活。其实他可以过实现的生活，但他空却不是那个实现的生活，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古时候的典籍呢，就讲说我们怎么去说他呢？ 所以寒山子会讲说无心啊，是秋月碧潭秋皎洁啊，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实在是没办法说啊，怎么说呢？也就是有这个东西啊，寒山是最直接的啦。寒诗根本就把他的诗写在石头上，写在屋子里头的墙壁上，随便写的啊。后来是把它总共收起来，大概收了300多首。你看他所表达出来的宗师是个最活的东西啊。你看过去给各位练过的，当一个人不会被过去的经验绑住的时候，我没有成见的时候，我没有一些刻板印象的时候，他突然间这个部分有了一个非常这个亲民的、剔透的、非常觉察的反应，所以他才会讲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他说：“去岁换愁莲，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言又舞青烟，蜂蝶自淫乐，情谊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你看那个彻夜不能眠，不是晚上睡不着觉啊，是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那种彻夜不能眠哦。你看他会觉得任何一个时光，任何一个生活上的那个前进，他在那里都感受到那一份欢喜跟美。这东西是只有真正体会到那个部分的。所以过去我们给各位讲一切法空的那个法，是指现象界的东西，它只属于那个的本质，它不属于别的东西，而且它有生住异灭。你今天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再过几年以后，知识有半衰期，这个知识已经不能用了啊！今天所用的发明出来的解决我所要的材料，可能再过几年以后已经不再用这个材料了。所以一切法空啊，无声，也就是那一个真正本体的那个空是无声。无声就是我在里头没有加任，没有被任何东西啊给把它僵化了，或者是啊被束缚在某一个状况之下，已经不是这样子了，那是无声。所以无二它没有第二个，它只有一无二，没有区别的，它在哪一个地方它都可以适应的。无自性，他本身没有自信，如果他有自己本质的性质的话，那他只属于那个性质，那就不是空，不是那个可以创造万有的东西。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的本体世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过去呢啊，六祖呢有一次他就自己这么讲，他说啊，有一个东西啊，在你的门面里头进进出出，你说他什么东西都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能说他叫什么？这个神会呢，他就抢着第一就讲说：“师父，我知道。”他说：“你说说看。”他说：“那就是我的本性。”他说：“这神会的本性。”讲完了以后，他说：“你这个知解之徒，将来充其量只当知解之徒。”为什么他这样责备他呢？是你只要把它讲成它叫做神会的本性的时候，就变成只有你神会和尚本身现在就会被解释成它的本性，那跟一个人的性格啦这些东西可能会扯在一起，甚至会跟一个人的魂事扯在一起，它是在魂事的最后面的东西，是它的。现在你有的你的我的想法，你的魂事，只是现在我们累积的种种对自己的看法资讯所形成的我，它不叫做根本的那个空性的我。但是如果称它叫做空性的我，我们就有一个我执着的我，所以它没有办法说。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能弄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一个东西淋漓啊剔透的，它既可以学这个的呢，那也可以学那个的，既可以在这里的，也可以在那里的，既可以在这个山啊，这个三界里头存在的，但是一样啊，可以接触到十方诸佛的，所以它是无可言说的。好了，这个部分接下去呢，我们就有一段时间谈到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知心意识无法自信啊，二无我这几个观念的，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什么叫做心。 心是我这个空的这一个自信，即跟外界有感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起心动念。心是因性而起的，那是心。你要了解，心本身是有生灭的。今天起的慈悲心是有生灭的啊！我对他慈悲，不见得对他慈悲哦。我今天慈悲，明天不见得慈悲哦。那是起慈悲心。可是般若自信是真正见性的，是无处不产生慈悲喜舍，所以它是指心。意识也是我们接触事物所形成的，残留在我们心理世界里头的那一些事的部分，叫做意识。那什么是无法？无法你们还记得吧？啊，其中有一段特别在讲无法。那无法声闻种性是一个，缘觉种性又是一个，如来种性又是一个，不定种性是第四个，第五个种性呢是无种性。那么声闻种性就是声闻圣那边修的，他的重点就在于他听到了苦集灭道，听到了十二因缘，他已经内心很高兴，从这里他已经知道他不被这些牵着走。但是声闻，可是声闻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地方超然的自在的，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存在在一个非常超然自在的无我的世界，那叫声闻。也就是他领会那个无我，还是透过声闻来领略，那你就知道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那一个缘觉呢，缘觉是他从十二因缘里头解脱出来，可是既然能解脱出来，可是他呢却没有发展出一个，你解脱出来了却没有发展觉出来，说你解脱出来又做什么，也就是说没有发展出菩萨的那一份大的悲愿出来，那个是缘觉圣，也就缘觉种性，但他还算是圣啊，就是这个六凡四圣哈，圣人那个圣，他还算圣，能这样就很不简单了。还有一个是啊，如来种性，那个如来种性呢，那是可以化度十方的，那是如来种性，也就是建立在前面那两个，然后他又能够产生了这样子的对众生的悲愿的，那个是如来种性。还有一个是不定种性，不定种性就是触目一缘，你是什么种性，他就可以回应你什么种性，那是很高明的啦，那是叫做不定种性。还是还有一种是无种性，这种无种性的部分只有两种啊，一种呢是一禅体的无种性，一种是菩萨一禅体的无种性，是无恶不作的那种种，那是无种性，根本就没有种下啊觉性的种子。可是另外一个呢是菩萨啊，究竟不入于极灭，不入于涅槃，他根本就不想涅槃，但是他内心里头就一直都是觉有情的，那个部分是菩萨啊的那个这个一禅体。所以菩萨一禅体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是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观音菩萨是娑婆世界不度完，他不成佛的，哎，那么有这样子的一种气量，你说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是不是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人的伟大处？我们记得谈到这个如来种性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看这个说我们的这个过去在我们佛经里头可以看到的典籍很多，但是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一般的生活普通的人里头一样有很好的修菩萨种性，修得非常好的，他撇开了自己为别人做很多服务的，在这个社会上 确实是有的。其实他是菩萨种性，他的修持其实很高，你看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这东西只有佛教的教内才有，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啊。我说这个美国的富兰克林，这富兰克林在他的传记里头他就这么讲啊，他说一个人好好的努力啊，去赚一点钱，去取得一些权利，他这是正当的。为别人做事情当然要赚一点钱，取得一点权利才能做事情，但是千万别忘了，你取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跟别人分享，但是最后你要慷慨啊，你要跟别人分享，然后你要恬淡的拍拍手走开。富兰克林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很欣赏，说在他们刚开始开国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也不晓得我们台湾的政治家里头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人给我们做一点，至少给我们做一点典范，给后人定一点典范，而不是权力到手的时候一直都在发生一些权力上的斗争。哇，搞政治就是一直在研究这斗争的历史嘛。不过不一定要一直掉在政治这样子的一个科学里头来看这权力的问题嘛。那么所以有时候你看看，我记得有些小事物啊，你去看看也很明白，有的人做了一辈子的工，他只是做个木工而已啊，他一辈子都在帮人家做木工，做到老了不能做了，他跟我讲啊，郑老师，我这辈子没有任何成就，我都是做木工，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很自豪，到现在啊很自豪。我说你说说看，什么令你很自豪？他说我做的木工我一定把它做到啊，实实在在把它做好，然后我才算完工。因为那个东西如果没有把它做好，它很快别人做来用起来也容易坏，我觉得对不起人家，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的事情，在我的工作里头我尽了我的心，有时候我赔本了我也做。我听听讲说，他自己没有把那个东西做好，再把它做到好的时候，他必须多一块很重要的木头，必须要多做一次才可以把它做好。他说讲价钱跟人家讲好了，我亏本了，我也没有讲话。我说你的布施是很大的，所以有一天我才会在我的书里头写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位木匠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我把人家家里的东西把它做好了以后，我现在一直到了我年老了以后，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布施。我现在才懂得，我懂得布施，懂得那是一种布施。他也是跟我谈过以后，他才告诉我这是一种，我年轻的时候不会感觉，我只觉得它是责任，但现在我认为它是一种很大的布施。我说是啊，各位，我们过去常常都这么讲说啊，受这个施人啊，胜勿恋。不，郑老师有时候有不同的看法，不见得一定这句话就全部百分之百照单全收。有时候你的一生当中你不断的施舍出去的，你有时候把它想一想，你有一种丰富感，说啊，我做着人生活得还蛮有意义的，所以你会更愿意去施，你会更愿意去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施的那个念头才真正的摆下来。所以要把一个施的念头摆下来啊，施人胜勿恋这件事情摆下来，并不是 我只要偷偷的起来想起来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呦啊，我怎么又在想这件事情呢？不要这样想，你有时候把它想一想说，其实我做的不少哎，我觉得人生越来越有价值嘞啊，你就越来信心也就越坚固，信心越来越坚固了以后，你就不会再去执着需要些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哎呀，我自己感觉到这个地方自己的信赖度很够，所以信心也就很坚定很坚强。其实这通常是有门的修行，就是用这种方法的。那边的这个扩音器声音把它稍微调较大声一点，因为我已经想感觉到声音拖得太大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段是大慧菩萨啊，前面这个等于复习一下啊，讲到说这个讲无法啊，讲自性空啊，讲这个问题。那么前面这一些做的这么一个复习的时候，又还有两个名相哈，应该给各位稍稍再复习一下，是我当时没有讲的。一个叫建立相，一个叫毁谤相。你们如果读经就看到这个问题。什么叫建立相？是本来空，你一定认为一定要有，那叫建立相。本来还有，可是本来事实上你的生活现象界里的是有些有的，而你把有的东西变成无际空，那叫毁谤相。那当我们能够跳开来啊，既不是绑在建立相里头，也不是死在毁谤相里头，那也就是这两个相，知道这两个相多非真有，那这时候我们会比较能够产生好的一种反应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在这个地方才会真正的表现出来，既不踏在建立相里头，也不是死锁在毁谤相里头。我们很容易产生毁谤相的哦，我们告诉人家哎呀，这人世间的这些事情一切都没有的，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哎，这些东西到最后浮归于无嘛，那是毁谤相哦。如果我们跑到了毁谤相里头来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大了，我们会对这世间的东西会输掉了慈悲喜舍这样子的心，我们会输掉了我们这个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积极振作的这个部分，这个动力我们会输掉的，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有所了解才可以的。那么现在到了第117页来的时候，等于到最后要来做总结啊，是集一切法品到最后这个地方做总结。你看哈，而时大慧菩萨啊，观未来一切众生呀，等于是那个观呢，不是看的意思啊，这是观照的意思啊，啊，是想起啊，观照内心里头起了这样一个慈悲心了啊，福请佛言，他又跟佛讲。其实大慧菩萨早就知道这些道理的，只是替为我们而来这个来做来发问的啊。他福请佛言哈，他愿为我说句修行法，请你啊跟我们讲一个真实的具体可行的修行法，如诸菩萨摩诃萨成大修行，就像一个啊大菩萨他成就他的大修行一样的方法是什么。所以佛的回答是这样说，大慧菩萨摩诃萨具数种法成大修行，他有四个法门成大修行，何者为是呢？一，为观察自心所限故，这是第一个。第二，远离生住灭见故。第三个是善知外法无性故。第四个是专求自证圣智故。一共四个因素，我们现在逐一来做解释，后面就在解释这些东西。观察自心所限的问题，讲到观察自心所限哈，各位讲到关门，你听过很多有止观啊， 有内观法门啦、啊。现在这个社会里头，用内观法门、学内观法门的人多得很。修内观法门啊，你要观，要能够观察自心所现。我们所觉察到周边的所有的事情啊，它是这个从我的心相应里头出来的。我的心是因为我的自信跟这一个因缘合合以后产生了这个心，我这个心一起心一动念，那么我就有东西出来了，就一些反应，有些情绪，有些感情，有贪嗔痴，就从这里出来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自己，能够观照觉察到说这些东西自心所现，是很多东西是我们的自心所现的，所产生出来的，不是我本来就有的。我们看到好看的东西会喜欢，那是因为心所现的。我看到不好的东西我会不喜欢，那也是心所现的。我认为这个好是心所现的，我认为这个不好是心所现的，我觉得这个有价值心所现的，我认为这个没有价值也是心所现的。啊，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简单啊，我举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你其实心之所现是什么。如果我看前面种的这么插的这么一束花在这里，我看这个花红的里头有黄的，我现在看起来它很美，有红的有黄的，我起了一个念头，的吉祥。你起了一个念头吉祥，其实你要注意，你感觉到吉祥这件事情是你是我们的自心，我们自心所现的，是你自己认为它是吉祥啊。但是这个花摆在你家的客厅，你内心里头觉得很安，你会觉得很好。如果我说不对，这个花都一个个都是这么细，我家里今天是有人要结婚呢，都是那种细细的花，这个不吉祥，要大的花才吉祥，你怎么会插这么细的花，这么小盘呢？这个不吉祥的感觉就跑出来了，是心所现的。可是这个心所现的，这个心本身会不会在呢？有，新郎跟新娘刚好在旁边听到了，他听到了有一个人在讲这个花细的不吉祥，他就糟糕了，我不吉祥了，他就开始不吉祥了。他怎么不吉祥？这第二天结了婚，第二天就感冒了，他就把这个连结在一起。这个人的念头是很都是可以做错乱归因的，我们既可以了了分明的归因，也可以做错乱归因，我们把它归在一起说，你看昨天就是搞那些花就搞成那种样子就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前天我这个去澎湖演讲回来的时候上了飞机，我上飞机我买票我都是通常都是比较早到的，已经把时间控制的比较早一点到，我不喜欢这样急，我不喜欢。所以我到了就跟他讲，我说先生，我要一个靠窗的，而且你自己帮我选一个比较好你认为好的位置。他笑笑的说，哪一个位置不好呢？我说不，我喜欢看风景。他说哦，你这样讲清楚我就知道哪里是好。他就把我选了一个位置，画了一个位置给我。我是喜欢坐在窗边，尤其是在夕阳的时候，最好是给我靠到可以往西边看，我最喜欢的。结果他给我画的不是西边，画的是东边，那就看不到啦，只能看台湾这边啦。因为他从澎湖回来啊，那还不打紧。我说好吧， 他要我做这里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很有趣的事情要发生吧，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做这个地方啊？我想看了看不到，哎，过来，大概是两姐妹就捧了一个两个骨灰坛，包得好好的，捧坐下来，两个人就来了，坐在我的旁边。这个姐姐呢，她就跟我讲，她说你，她说我跟你换，我们跟你换位好不好？我以为说他们可能还有其他一起的要坐在一起，我说要换位可以呀、啊，我就站起来，我说那你们谁要跟我换位呢？后面有一个人说你要不要跟他换位？我说哦，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关系，我还是坐这里好了。可是这一位小姐她问了我一句话，她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如果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就好。我说没有舒服也没有不舒服，好好的就是了。这事情三个位置坐五个人，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我在做的时候，他这个好像很怕给我带来不方便，我跟他讲说很方便，你放心好了。我还不止，我还帮他练了好几次往生咒。我说这种事情，如果你觉得起了一个念头，其实这个也是依他起的，你起了一个念头，只有这个念头你觉得不好，它就是不好的。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一开始他谈到观察自心所现的问题，我内心里头都没有极乐世界，你自心从来没有现过极乐世界，而内心里头现的都是一些不安啊，都是一些痛苦，都是一些看不开的东西，这问题就很严重哦。你知道我本来有一段时间哈、啊，我收集了很多资料，我一直在想说写一本跟家庭夫妻有关的这样子的一本书，可是我写到一个地方竟然停下来，停了很久，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一对夫妻，其中我们在谈他们这一对夫妻的条，这个婚姻的条件里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在一起，这一对夫妻才有可能，统计上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这样的夫妻，通常他比较容易产生啊一些这个障碍出来。啊，那这个时间跟他们的主观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两个人对时间的认识是有关系的。可是又有一个研究就提出来说，他们两个人都认为没有关系，夫妻在一起最主要的是一个品质的问题，而不是时间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些人到最后他们的婚姻也垮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更证明时间这个因素，就是夫妻在一起需要时间在一起这个因素变成很重要。那好，我来写一本书，认为夫妻要多一点时间在一起。写完了以后，那很多人认为是这样，可是今天这个社会是如此的开放的一个社会，他们免不了有时候必须要啊各奔东西啊，各奔南北的。那现在他内心里的想着说，你看我们两个问题，这婚姻垮定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产生了一种我们现在这里所谈的自心所现的问题？所以佛法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是你读一个东西，读经就是不能被经转的原因也在这里。其实读书也不能够被书所转，我们的一些观念也不能够被所得到的资讯把我们转了，把我们转动了，其实道理也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他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所以 我一些东西写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把它摆在那里。我说这东西实在是只能够拿来做什么？做讲清楚、说明白的时候才可以用。你把它写成一本书来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只能够拿来做 workshop 的时候很好用，你把它讲清楚。但是如果你拿来单独这样读完了以后，就很多人拿这个东西，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违反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就好像说只要结婚的时候那一天碗盘打破了，他们就会打破了一样啊，是一样的荒唐啊。所以我写一些东西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现在把它摆在那里，我觉得这东西好像很难表达，很容易产生一些执着的一些效果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看，往下深一点来看看，观三界唯心，唯是自心，你要注意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三界。其实三界里头的事情都是唯心，都是你心所造的。什么叫三界唯心呢？你在欲界里头，心里头产生欲，产生野心，那我们就被野心拖着走。即使不是在欲界里，在色界里头，在色界里头啊，那我们啊不是受这么深的这种执着情感这么深，可是它还是在的，彼此之间啊还是这个有很深的色受关系。那这种关系也是想法的问题，是世所变现的，乃至于无世界都啊，乃至于啊这个无色界里头都是的。你不要讲天神哈，讲天众，你就是到了啊，这个欲界天啊，那么色界天，这些天众里头，他们还是打来打去的，都在打来打去哦，还是会，所以天界里头要有战争啊，啊，神要有战争啊，那无色界天里头一样有，它是三界里头是心，也是心所变现的。所以这一个所有的这一个存在的问题是跟心，你想什么东西你就去做什么东西有关的。这第一个是三界的问题。那么各位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净空大师啊，他有一次讲经，他不是有一次，经常在提这个问题，说你老实念佛横出三界，你们应该很熟悉才对。你要老实啊，念佛要持续的念，要绵绵密密的念下去，要信心坚定，那你就可以横出三界。那为什么他能横出三界呢？因为老实念佛的时候，心里头心事只有一个，就是极乐世界要见到阿弥陀佛，所以中间心无旁骛。心无旁骛，那也就他直接横出三界，就没有在这个三界里头再起念头。这是净土法门里头他最殊胜的部分，他讲的横出三界这件事情是真的。各位，他做了一个比喻，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得很清楚，至少我作为好一个弟子，我是听得很清楚。我还不晓得问他过几次这个问题，我说师父，横出三界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是要专靠你自己的力量，那就像虫子在住竹子一样，不是这一段住上去以后还有第二段，再住上去以后就是它有三个结，你一定通通住通了以后，然后才从那边通出去。但是啊，现在这条虫不这样住三个结，就从旁边啊横的就直接就飞出来了，这样不行吗？我说当然行了。他说横出三界就是这个道理，你一个念佛就这样一个坚定一个信心就可以横出三界。他讲当时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后来我读经越来越多了以后，我给各位讲，我会觉得越来越有道理，而且我坚信这个道理，非常坚信。为什么？因为你念到一心不乱，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的时候，那根本就是等于从旁边穿一个洞出去，只穿一次而已就出去了。那个是，但是那个功夫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 他行住三界，因为心已经不起这一个这个色界啊，我想不起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部分了，他已经横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之中，有时候同门师兄弟之间，他在赞叹你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跟你讲说啊，某某师兄，你已经看起来横出三界了，你自己人高兴得不得了，你又钻进去三界了。 我这样懂，你懂吗？不讲一语，钻进三界，就是这个道理。那你如你听完了，你听完了以后，你说啊，客气客气，那你也是摆脱不了他。那我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说没啦没啦，我没啦，没啦也没有出去啊。这里面已经用到禅的道理了，你知道吗？那就看你的心是什么，对不对？你看照说人家跟他讲哦，他说这个你真是一个古佛啊，哎呦，道德听了以后，他没有跟他讲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他可不是哦。他会讲说，可是你也是一个心如来啊。他却称赞告诉他，你是一个心如来啊。如来跟古佛有什么不同？你说我古佛，我说你心如来，有什么不同？当然你的心里头没有在这个地方拘泥啊，有的人可能只重复哈哈，是三界为心，原来是这么解释的吗？把问题又回给他了，没事。有的人这里面就是有时候看修行的功夫就在这里，有的说哈哈他就走掉了，也不急不回一语，哈哈就走到了，他只打哈哈。所以这里面步履维艰呢，你踏上去的是什么东西清清楚楚，修行人行是在修行里头的人清清楚楚，只要你嘴巴一张开，对方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了。有时我出去到别的，过去有时候到别的道场去，那么去亲近啊这个礼拜诸三长老，问哦，那这个你的这个师父生净土的，他怎么会容许你？他听说是从不让人家学别门的，只有一门独门念佛的，他怎么会让你也学禅呢？我跟他讲说，净空师父慈悲，净空师父慈悲，当然是慈悲啊，因为不同因缘就有不同的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要注意的是心念的问题。以前我给各位讲过，如果我们有一个我相很重，这问题很严重很麻烦。你到了极乐世界的门口，如果正好碰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你你是谁，你一定会答复他你是谁，我就是某某人，我今天请他来的不是请这个人世间的叫某某人的，不是，我要请问的，再请问你一次你是谁。你就跟他讲了，我读了很多经，我曾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华藏讲堂听过十年的经，你看应该很多了吧。我也他也会跟你讲，我不是问你听几年的经，我只问你你是谁，这里应该是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第二个要注意的是离我所，要离开有一个我，有一个我用很多我的事啊，我的名事名相所形成的这个我，连我相这个东西都已经剥落了，这是第二个条件，离我所。第三的无来去无动作， 就是我已经没有来也没有去，这个没有来没有去的时候是当下净土的问题，本来是此刻也应该净土。这边我再给各位解释一下当下净土的问题啊。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工作的场所里头，乃至于在我们的所遭遇的种种情境里头，有一个人他令你现在感觉到你很不好受，这口气你吞不下去，这个人我实在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你会这么想，走算了，